各位朋友早。我是 Daniel 蔡景英，目前在台湾在微软全球技术支援中心担任合作伙伴技术顾问。那我目前主要的工作是 focus 在微软的data center 的解决方案上面，包括私有云、公有云或者是一些混合云的一些建制。那今天我们主要是跟各位来探讨一下 Windows Azure， 现在改名成 Microsoft Azure 上面的一个 service， 就是 Azure Backup Service。 我想先在开场之前，我想先确认一下，目前你们公司已经有或者是你个人已经开始在尝试去注册一个 Azure 的试用的，有的朋友可以举个手吗？ OK， 那已经开始在用 Backup Service 的可以让我知道一下吗？ OK， 那目前你们公司有其他，例如你有采用 Symantec 或者是 Trendmicro 等等的其他的一些 Backup Solution 的有吗？ OK， 那你们现在透过这些第三方的 Backup Solution，有除了是在本地备份保存之外，你们有同时 publish 到云端的，不管是微软的或者是 Symantec 自己的有吗？ OK， 那我这样可以非常确定大家今天来对场次哈，也大家今天那么早来，那我希望可以让大家有比较好的一个收获回去。那今天我会比较完整去说明一下 Azure Backup Service，它可以协助你们公司内部如何来解决异地备援备份的问题 ，OK。而且这样的一个问题会特别适用在台湾，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邻国，我们也知道前一阵几年前的3.11事件 ，OK。我们台湾这个地区，我们常常每次看气象报告的时候，常常那个台风就比我们整个台湾还大 ，OK。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我们没办法去避免或是避开的一些天然灾害，不管地震也好，水灾也好 ，OK， 所以我们可能会很担心，于是乎我们可能要为我们的机房，不管是公司内部，或是我们去委外的一个 IDC， 例如说中华电信的 IDC， 它可能建置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系统，那我们可以预期它应该是不怕风不怕雨 ，OK， 也不怕火。OK， 就算大水从楼梯这样灌下去，我们的机房，因为我们的机柜可能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是防火防水 ，OK， 所以外面的水进不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很难想象，水不一定是从外面进来，它可能是从最上面你的散热系统跑进来 ，OK， 我们永远不晓得我们在我们本地端 ，OK， 在我们公司。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我们没办法去避免的一些问题。所以以台湾这么小的一个我们的国家，其实在面积上面确实是有点小，那我们就算异地备援澎湖绿岛还是哪个地方，那另外就是我们也不一定有每一个公司或是每一个中小型的企业，尤其我们台湾都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他们不一定有一个分公司在远端，例如说如果比较大一点公司，那他可能会想说我台北分公司总公司高雄分公司，我异地备援透过这个专线拉一条专线去同时 backup 做异地备援我这些资料。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确认或预估是不是第一个我们的客户一定会有多个办公室，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会不会刚好这样的一个天然灾害会同时在这两个地方同时发生，所以我们可能要依靠一些境外的一个 backup solution， OK， 例如我们台湾可能我们的 Azure 的资料中心是在东亚，那或许我们把台湾的资料备份一份到 Azure 在东亚的一个 data center， 如果还不放心，那我们可能再多一个备份到东美西美就是更远的地方 OK。那事实上微软这个 backup solution 它有一个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今天只要备份一份上去，基本上这个 backup service 呢，它会在异地帮你做三个副本，不会把你的资料放在同一个资料中心里面。也就是说虽然你做一次备份，但是上微软的这个 Azure 的 backup service 呢， 它会帮你做三个副本的一个保护 ，OK， 以确保你的资料绝对不会有问题 ，OK。所以基于我们可以理想象得到，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多的一个天然灾害，或是一些我们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给我们自己公司在 backup 的 strategy， 或者是说对我们的客户来说有更好的一个选择。所以从2008年开始 Azure 上市，就是真正开始在商业上使用之后，目前我们在全球总共有6个资料中心，然后也增加了90，以目前最新的数据到今年为止 ，OK， 今年七月为止，目前有90个 marketing，OK，、okay? 然后我们提供24/7，然后365天全年无休的一个服务 ，OK， 好，那当然这个总时数讲的是说我们整个目前微软在 Azure Service 的所有的服务，目前所 service 的总时数，那加起来差不多是280年 ，OK。所以我们已经知道说我们在面临一些客户所必须没办法避免的一些问题，我们刚刚提到天然灾害或是我们的区域性小，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一些异地备援，所以我们今天的议程里面会同时讨论一些就是我们真正在做一些备份的时候我们面临到的一些挑战。那另外就是说到底 Azure 的这个 backup service 它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它的工作原理如何 ？OK， 它如何保护我的资料？我会不会备份一份资料上去？微软也拿了一份说，哎，这个公司上传了什么资料 ？OK， 微软有什么加密或是保护的安全政策 ？OK， 那我们今天会大致带到，那同时也会实际 demo 一下，让大家知道说怎样可以快速、非常容易几个步骤就可以让你的 Windows Server。或者是说如果你只是单一的 Windows Server， 不管它有没有 Join Domain 或是 Workgroup 等等，你都可以透过加入这个 Windows Azure 的 Backup Service， 那你就能够享受这个 Microsoft Online 的一个 Backup Service 的一个功能。那另外如果你们组织里面已经有 System Center 2012 SP1 以后的版本 OK， 你有安装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我先问一下有人用这个产品吗？不要害羞哈，虽然我知道真的很少。OK， 如果你们今天有用 DPM， 微软一定会让已经使用微软 service 的人有更多的 benefit。OK， 你透过 DPM 整合了 Azure Backup Service， 你可以做比以前做的还要多。以前你的 DPM 你只能备份到磁带机，只能备份到磁碟机，今天你可以透过 DPM， 你能够备份到云端去。OK。你可以比别人多了一项不一样的选择。那另外我也会带大家认识一下，其实微软一直在更新 Azure Service， 所以各位如果你们这两天之前已经装过了Azure 的PowerShell Module， 其实你今天可以再重新更新一下，我们一直在 release 新的一个 PowerShell 的 Module， OK， 以便提供我们更多的管理能力。好，那另外就是Azure Backup Service 它不是免费的 OK， 那我们今天引用这个 service 它有哪一些 benefit， 那另外就是说它的成本大约有多高，那我们会今天快速看一下 OK。 哦，这个是一个Gartner 的一个 report， 基本上它是看整个全球在磁带备份在资料备份的一个市场性，在2011年的时候，全球大约有500 million美金的一个市场，到了2014年之后，它成长到了1 billion， OK， 那它有22%的年复合率的一个成长率， OK， 那是一个非常相当高的一个数字。那当然还会有大约有78%，像各位你们还在公司内部，就是你可能用 Symantec 也好，用 DPM 也好，你是属于 local 的一个 backup， 还是这样在用。OK， 那这是另一个 report ESG， 它就是针对不同每一年它会有定不同的这个 budget， 就是我要保护我的资料。OK， 每一个不同的企业规模大小，可能有10万美金以下的，然后有1 million 以下的跟 million 以上的。OK， 这种不同美越看重这个资讯安全的公司呢，他会越愿意在这个资讯预算上面去排列啊预定保留这个预算。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大约还有49%的预算是超过1 million 以上的一个客户，他目前还没有在用 ，OK， 但是他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如果你们是 partner， 那或许这就是你们最好的一个商机 ，OK。那为什么需要异地备份呢 ？OK， 异地备份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担心我们的机房，不管上之前，希望在座的人没有经历过，不管是之前东科 ，OK， 或者是说我们911的时候所遇到的一些机房一直在摇动的一些问题。那时候东科我那时候帮我们一个朋友去救他里面的资料库，完全救不出来，他 ERP 系统的资料库完全救不出来。所以当时花了250万去救一颗，好像不到500 mega 的一个资料库 ，OK。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就是说，资料保护容易，可是资料损毁后再抢救回来，它的成本永远是比我们前面预防措施的那个成本 ，OK。所以我们因为要以往我们传统的方式，就是我们可能从一个地方备份好资料之后呢，我们可能放到异地去。那有些时候可能就是，我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这样做，就是可能我们一个团队里面，例如 MIS 里面有5个人，那我们排1、2、3、4、5 ，OK， 礼拜一谁把磁带机带回家，礼拜二谁带回家，永远相信不会这个团队里面不会每一个人家都同时出事，至少我们资料会有一个磁带机或是有一个磁碟备份的一个资料。还有机会可以救回来，那这是我们传统的方式 ，OK。可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有一个很大的瑕疵，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在验证我备份的资料是不是真的能够还原回来？好，很多时候我们备份已经变成一种习惯。我先确认一下，我们刚刚有举手说你们公司有内部有做备份解决方案，那你们有没有还原测试的方案？有吗？有列，例如说周期性1个月、2个月会做一次尝试还原，验证我们的备份是对的，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吗 ？OK， 好。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其实这个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我们传统的一个备份保护方式太不人性了，它不是那么的很自然。OK， 因为我们带着这个磁带机，那到时候还要组合，例如说我是星期几的，今天还原的时候。如果是增量式备份，我应该要带哪几个磁碟机？它很没人性 ，OK？ 你需要去计算增量式、差异式，除非你是完整性备份 ，OK？ 不然你每一种备份模式，你还想说，哎，我应该要先做第一个磁带机的完整的备份，接下来增量的第几份？还是如果是差异式的话，1、2、3、4、5等等，你要去想这些东西很麻烦。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备份的资料永远跟不上我们资料成长的速度 ，OK？ 根据我们根据那个 Forrester 的一个调查，我们一般的大型企业，一般企业，它每一年的资料成长量是以40%的速度在成长。那可能有不同的格式 ，OK？ 可能有一些用光碟，有一些磁碟等等，你可能备份的资讯跟媒体也很复杂，那你的管理成本就高了 ，OK？ 所以我们保护资料的成本就高了，所以。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明那 Azure Backup Service 有哪一些好处。第一件事情，它安全 ，OK？ 什么叫安全？因为我们在资料在传到 Azure Backup Service 的 Data Center 之前，基本上这些资料会由你掌握的一组金钥，你会先把它加密好 ，OK？ 你加密好以后，才从你们公司内部这个备份的资料才会流出。不管是在传送的阶段，或者是把这个资料回存到存到 Azure Backup Service 的那个储存区里面 ，OK， 所以你不用担心 ，OK， 你不用担心你的资料被窃取，因为只有你有那个解密金钥。那但是这个地方也要提醒，就是说，因为只有你有这个解密金钥，也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金钥，就是这个密码，你忘记了，谁可以救你们？没有人哈。就像你要打电话叫到 Azure 的 Backup Service 这边去，希望我们可以能够救回这些资料都不行，因为那笔金钥是只有客户端才拥有。那第二个就是我刚才一开始有提到， 我们虽然做一次备份到 Azure Backup Service， 但事实上 Azure Backup Service 它会帮我们做三个副本， OK， 而且这三个部分不会是放在一个资料中心， OK，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选择把我们的资料同步到东亚的 data center 去，那有可能它会帮你放到东南亚或者是其他邻近的一个资料中心，各有一个副本， OK， 所以你可以就是不用担心说，哎，那如果我备份的那个地区的资料中心发生状况的时候，我资料是不是就遗失了？这个是不存在的一个问题，啊，预设 backup service 它是用跨地区的一个备援机制，那另外就是它传送的速度会非常快，等一下各位你就可以看到，而且你每一次传送呢，都是只有传送异动的资料，也就是一个档案，如果你只修它200多 mega。OK， 你只改了两个字，那只是把你这个档案异动的那个 block 那个区块把它同步到 Azure， 不会是整个资料量传送，所以你在频宽的管理上面会非常的节省。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如果你今天有 DPM， 那 DPM 你还可以做频宽不同时段你的频宽的一个限制， OK， 所以你会有更多的一些比单纯你只用 backup service 会多了一些 benefit。OK， 那当然它更容易，更就是它会比较简单，因为它可以容易跟你平常做的 DPM 或者是跟 Windows Server Backup 或者是 Essential OK 都能够，它的整个画面是非常的相似的。 OK， 所以我们这边就看你什么时候需要去选择这个 Backup Service。 如果你已经有 DPM 了，那基本上 Azure Backup Service 这个是非常容易跟 DPM 做整合的。OK， 整合的阶段四个阶段就可以完成。我们今天每一个工作都是四个阶段就可以做完整合了。OK， 那如果你今天是小型公司，我们刚刚有提到，台湾大部分是中小型的企业，你很难要求他说，哦，你就是弄一个分公司，或是你找一个可信靠的人，把你的备份丢到那边去。OK， 然后那个人到异地的保留资料的那个端点的人，到底有没有帮他做资料的验证跟稽核，或是他自己能不能掌握这个资料目前的一个状态都不晓得。 OK， 那原则上不管是 SQL Server、 File Server 还有 Exchange OK 都能够保护，都能够备份。好，那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首先你当然第一件事情，我们刚刚有看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没有Microsoft Azure 的这个 service， 你先去注册，你可以使用免费的注册， OK， 有6000多块的使用，你可以随时使用。第二个，你注册完之后呢，你要 enable 你的 backup service， OK， enable backup service 以后呢，你就需要去安装一个代理程式。好，你只要 enable 建立好这个 backup 的储存体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下载那个 agent。 我们等一下先看一下这个工作原理。OK， 接下来你装好这个代理程式之后呢，你就要在 Windows Server 上面去做注册的动作，把这台伺服器注册到 Azure 上面。当然这中间有一个段落，就是你也需要把你的凭证， OK， 你的本机的凭证，不管是自发凭证 ADCA 所发的凭证或第三方所发的凭证，你要把.cer 档先上传上去， OK， 才来注册。因为他们两边的沟通呢，除了有你的经要去做资料的加解密之外，资料中心跟你本地端的这一台 server 之间的沟通，它是用凭证做加解密的， OK， 所以你这一台电脑它会有私有金钥保留在自己本机，但是它会把自己的公钥啊，公开金钥传送到 Azure Backup Service 上面， OK， 所以这样可以确保就是说不会有人有另外一把公开钥匙可以做加解密看到你的资料。好，就算他拿到那个公钥，但是他又没有你的那个加密金钥， OK， 他有凭证的公开金钥没有用，他还要有你的那个输入密码的那一组资料加密用的金钥， OK， 这样他才有办法去扣通。可是这个其实是困难度是非常高的。 OK， 完成注册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在 Windows Server 上面去做备份。这边可以看到哈，我们这个备份之前呢，其实已经在本地地方先做过加密，这件事情一定要记得，因为我们要准备丢出去之前，资料已经先加密了啊，所以不会有安全上的一些问题。那如果后面我们需要把原来的资料回传回来， OK，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日期，你可以把这个档案，单一档案，你可以还原到同一台机器，或者是还原到另一台其他的机器，这是一个选择，由你自己来决定。那你还原回来，你可以还原成一个新的档案名称，或者是 override 复写原来的名称。OK， 你有非常弹性的一个选择。好，那如果你今天是比较大型的，你有这个，你有 DPM， 那工作原理差不多，只是我们这个时候是在我们安装的对象是在 DPM 的身上 ，OK， 是安装在 DPM 的身上，所有加解密的方式也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资料呢是在本地端先加密，然后才传送到 Azure 的 Backup Service， 然后资料储存在 Azure 是持续的保持加密的状态，然后只有你有金钥，所以如果你的金钥遗失，微软没有办法帮你救回 ，OK， 我们等等就可以做。那好处就是你只有备份，没有距离，这个是抄袭远传的一个文献哈。确实，你整个 backup 的过程中，你不需要 care 你的资料现在在哪里。OK， 你设定排程以后，它每天就自己去备份，然后备份完以后，这个资料跟我预设是丢到这个east 的 DC， 但是它可能会帮我们有其他的副本 ，OK， 传送过去。那我们。整个 backup 的原理，我们再重新再描述一次哈。首先，如果我们今天这个资料呢，如果我们已经完成一次的备份了，对不对？接下来后面我可能使用者有资料异动 ，OK， 可能我们改写了其中一个档案，结果排程到了，他又做一次备份。好，备份的时候呢，就只会把我们有异动的区块，他会把这个资料的一个 block 的区块连续性去看，说，哎，到底 block。新增了哪一些，或是异动了哪一些 ？OK， 它只有把新增跟异动的，透过 AES 256的加密演算法加密之后呢，才会丢到我们的 Azure 的云端上面。那如果是还原呢，就会从我们 Azure 上面，我们可以因为可以自己选择要还原的资料嘛，所以还原回来，选择还原回来以后，还原到我们本地端的时候，这时候它又自动解密，因为这个加解密的。这个金钥是储存在那一台机器里面的 ，OK，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资料还原回来了 ，OK， 这边有凭证的部分会有一个特别要求，就是你首先你一定要是 X509B3 的凭证，第二件事情就是你的凭证的长度呢是要2048以上，还有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就是你的凭证必须要能够有用户端验证的这个 function， 一般我们透过这个，有时候帮 IIS 申请那个凭证，那个叫伺服器验证，那是无效的哈。你要申请的时候，例如说是电脑类型、电脑这种范本的，它是属于用户端验证这种范本的凭证才是有用的。那如果你觉得说太麻烦了，那你干脆就是去下载、去安装 Windows 8的 SDK， 然后里面会有一个 MAKCRT，OK，、okay， 你就可以直接透过下面的指令去建立一个自发的一个凭证，我们今天会讲这两种做法。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 demo， 然后可以这边可以看到哈，第一件事情我先带大家认识一下 Windows Azure Backup，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上传凭证，然后注册伺服器，然后接下来就备份跟还原资料哈。OK， 我马上就来做一次 demo。好。OK， 那我现在在这台机器它从来没有备份过，但是我事先已经有一些前面有跑过一些资讯，所以可以让大家看一下。我在其他台电脑。OK， 我们先 登录 Portal 之后呢，我们选择一个还原啊复原的服务。OK， 像这个是我之前的复原服务，它的服务。OK， 然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目前有保护哪一些伺服器。OK， 例如说我有一个 dc.dt.com， 还有一个 dpm.dt.com。OK， 然后我保护的资料的项目有哪些？这边你不用担心哈，它这个项目你只能看到这个路径而已，但是内容你是看不到的。OK。好，所以像这边你可以去选择你哪一些伺服器要删除，可是针对档案受保护的部分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异动。 OK， 然后你可以透过这个仪表板去看到目前已经备份了哪些资料。 OK， 好，那我们现在回来第一件事情呢，我们要先产生一个凭证嘛。好，所以呢我这边我们先看一下我有这台有没有凭证。我可以先不要有凭证，所以我这边会用 MMC 然后加入凭证，用电脑账户。好，我们看一下目前个人里面。 OK， 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个凭证，对不对？但是这个凭证的使用目的是什么呢？看得到吗？好像这样就不能切换大小了。OK， 它这使用目的是伺服器验证哈，所以这时候呢，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MAKCRT 这个指令来产生一个新的，所以这时候呢，我就透过这个指令去建立一个新的凭证。好。贴上，我是。OK， 成功。所以这时候我们呢就可以看到，它会在这个地区、这个位置帮我们建立了一张凭证。然后我们看一下副档名，它是点 CR 的哈。然后呢，在我这个个人的储存区里面，我重新整理一下。OK， 这个就会有包含私有金钥的凭证在这边。好，这个时候第一件事情呢，我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我今天要不要先建立一个独立的一个 backup 的一个储存里？所以我这边会新增一个备份的一个保存库，快速建立。例如说，我可能是 take day。好，我选择储存地区，保存。好，保存好之后呢，它的建立的速度非常快哈。才讲完非常快哈。OK，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凭证放上去。首先，我就按选择，然后去找到我刚刚所建立的那个点 CR 档。OK， 然后勾选。OK， 然后这样它就上传了。好，接下来呢，我在这个地方。我就可以看到这边我要下载什么样的一个 Azure Backup 的 Engine 呢？如果你是 Windows Server 的 Essential， 你可以下载这一个；如果你是 Windows Server 或者是 DPM， 你就可以下载这一个。OK， 好，因为下载需要时间，所以我其实已经先下载，而且我发现昨天下午跟今天早晨是两个不同的版本，所以其实它一直持续在发行，一直在持续更新，也就是说。比较好的方式是你未来也建议你把 Microsoft Update 把它打开 OK， 然后如果你有 Proxy， 你公司有用 Proxy， 你可以用 Proxy 设定好 Proxy OK， 然后下一步 OK， 这个安装的速度也很快，所以我们安装好以后呢，这边就可以看到有一个项目在这边了 OK， 然后我可以关闭或者是继续注册。如果我选择注册，哦，我把它给关了。好，没关系，我们一样再开一次哈。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有讲到嘛，凭证也上传了，下载安装了那个 agent 了，这时候我就注册这台伺服器。所以这时候呢，就看 OK， 我不需要这一个。然后我的凭证用的是什么呢？我刚刚保存库的认证 ，OK， 那 OK， 很棒，因为它今天又改版了。好，这时候就变成我这边先下载，还好是用 Live Demo， 因为6点、7点以前不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好，这时候我就下载这个凭证，确定。好，我就把这个先把它储存下来，例如说我一样放在这里，放在这边。好，这时候呢，我就可以回来这地方重新注册，下一步选择这个刚下载下来的认证。OK， 这样更好，它保护的机制会更完整。OK。验证这个没有问题，我们要建立的地区是在东亚，然后下一步 OK， 这时候就刚刚在讲的就是这个金钥由你来决定，所以呢这边有特别提醒，如果你遗失或忘记是没办法复原的。好，例如说我就写输入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密码，要16个字哈，但是希望大家看到密码以后不要回去也都是这样，不然到时候大家都随便解开密码了，好像太难了。 OK， 然后我浏览，例如说我想要把它放在桌面上， OK， 把它储存在这个位置，注册。这个时候呢，我的这台 Windows Server 呢就已经注册好了，它就可以把它想要备份的资料丢到云端去。好，这时候后面的环境就已经设定好了， OK。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想看我的密码是什么，你就可以随时点这个连接，然后最好是把这个密码把它保留好。 OK， 好，刚刚我们把密码刚刚有储存下来嘛，那你就可以在你的桌面上去看一下，哎，这个密码是什么。 OK， I love Windows Azure。 好，接下来注册好了，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去排程备份。 OK，排程备份这个地方我们就是需要注意，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先选择我们要备份的元件，例如说我们想要备份的，我要档案小一点。OK， 它是其实是可以直接就整个目录。OK， 所以后面如果这个目录有新的档案新增的时候，你也不用在乎。OK， 它就可以直接这样一直记。OK， 如果你整个目录里面你想设一些例外条件，那你这个地方再设。OK， 包括档案的位置是不是包含子资料夹等等的。好，接下来呢就下一步，然后这边要特别注意预设呢，如果你每一天备份一次的话呢， OK， 你的资料可以保留120天。 OK， 可是如果你一天备份两次，例如说我们现在时间是9:13， OK， 9:30。好，这时候呢它应该就会变成60天才对。 OK， 预设它会改的，你超过这个天数之后呢，它会它应该这个界面有点改了。 OK， 每天 OK， 我每一天你看一天最多3次。 OK， 好，如果我3次，好，再加一个，这边就有提到哈，它现在才出现这个错误，如果你超过3次的话是会有问，就没有办法保留那么久。好，这时候就60天也是不行的。 OK， 好，所以我们回归它预设的就是120个，所以60呢乘几，你一天最多只能备份3次。 OK， 备份3次的话呢，那就代表你这边最多是多少，只能40，你要两个乘起来不能大于120，理解我意思吗？ OK，可是呢一天你最多要只能备份3次。 OK， 所以如果这边选41就会错。 OK， 好，下一步然后就完成。 这时候呢，他就开始排程了，排程去做备份 ，OK。然后我们就先不理他，我们换另一台机器来做还原，因为它备份是需要时间。好，那我们就换到另一台机器去。我如何把我已经备份的资料，可能不同的时间点 ，OK， 我们想要选择性的还原回来。好，这时候呢，我们就找我已经备份过去的 DC。好，像我这一台的话呢，我一直都有给它备份，所有备份还原的资料呢都在这个地方。假如说，好，我现在改这个资料，例如说我这个档案我想改掉，例如说，好，就直接储存。这个，应该是要改这个会好一点，我都改好了。OK， 好，这时候我的 backup 的还原，我就可以选择还原资料。OK， 还原资料的时候，我刚刚有提到还原，你可以选择还原在本地，或是还原到另一台电脑嘛。OK， 所以这时候我选择还原到本地本台。OK， 那浏览资料的意思就是它会给你一个明细，搜寻的话就是你选择你要的档案。OK， 然后它会记得我上一次是要备份哪一个磁碟区的资料上去。所以这时候他就看，哎，你有哪一些时间点的还原？例如说11号我有两个还原点，那10号呢？哦，10号也有两个不同的还原点。好，我就可以去选择最早的那个 ，OK。例如说我去下一步，然后呢，我只要还原刚刚设改的那两个。OK， 所以这时候他预设是全部嘛？这时候你只要点，例如说我只要改这个档案就好了 ，lab 的这个档案，下一步 ，OK， 你要原始的位置呢，然后就要用副本，还是你要去使用 override 原来的 ，OK， 或者是说你不要还原到已存在的位置，这都是你可以选择，但是我选择 override，OK，而且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 override 的同时，之前这个档案的 ACL SS Control List 都会帮你 override 上去，都会帮你还原上来。所以复原，OK， 我们可以随时关掉，然后在这边等待。OK， 他说已经还原成功了，9:17。那我们就来可以来看一下刚刚那个档案，我们是还原到这个档案，刚刚我有加 Daniel 嘛，对不对？那原则上如果再开没有了 ，OK，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还原的颗粒度是到单一档案 ，OK， 当然你也可以预设它就是你这个目录下所有的档案都可以还原，但是这个完全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决定你要怎么去做还原的动作。好。所以我们刚刚已经看了，就是整个 Windows Server 单纯去跟 Azure Backup Service 去订阅的一个整个流程跟备份还有还原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今天你们公司的环境会比较大，或者是说里面的内部的系统非常的复杂，所以你有可能会透过 DPM 去做不同平台的一个备份，包括 Exchange、SQL、SharePoint 等等的，举凡我们企业内部的一些应用程式都能够做备份。所以因为这个元素，所以呢我们也在 DPM 这个版本也加入了跟 Azure Backup Service 做整合。这边也要注意一下，就是你的 System Center DPM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如果你是2012 SP1 的版本的话，那你必须要先更新到 Hotfix 3以上的版本。OK， 那我们后面会讲。那如果你是2012R2 的话，也要需要更新到3。那我们后面有一个条件，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看说，怎样可以透过 DPM 去整合 Azure Backup Service， 然后做异地的一个备援。好，OK， 它的备援模式是这样哈。传统来说，我们可以在 DPM 上面，我们可以透过磁碟或是透过 磁带的方式去备份。OK， 但是如果你要把你的资料备份到云端，你要做云端的一个备份 solution 的话，你只能用磁碟模式。OK， 然后我有考虑到大家都是用虚拟环境去建置这个 lab， 或者说你未来在公司可能实际上会用 DPA， 在虚拟机器上去执行这整个 backup solution。所以这边我会完整带一次，你预设标准安装完 DPM 以后，你怎样可以建置？因为安装 DPM 很简单，装一台 SQL Server， 只要有 database engine reporting service， 这样就够了。OK， 当然你的资料库的定序必须要是拉丁的，拉丁 CIAS 的这个定序。OK， 后面的安装就是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所以非常简单。但是呢？实际上你要在做的过程中你就需要去注意，你只能用磁碟的一个保护模式。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当你启用了线上保护之后呢，你的磁碟型的那个副本 OK， 在本机的这个副本才会被同步到Azure Backup Service 的 online 的线上位置。 OK， 好，我们下面的操作呢我就没有特别录影，因为这个连接其实就会有非常完整。 OK， 那我会直接带一次，因为它连接的文件它差不多有八份，所以你可能完全看一次可能会觉得很烦，但实际你做一遍你会发现哎，原来这么简单。好， OK， 非常的简单。好，刚刚我们要讲的就是你有些先决条件。第一件事情呢，你的 server， 你的作业系统的 server 必须要是 Windows Server 2008R2SP1 以后的版本。 OK， 然后这是作业系统。那第二个是你的 System Center 的部分，如果你是 2012R2 的话，你必须要更新到 Update Rollup 3。 OK， 如果到时候你有机会拿到 这份 slide 这个连接，然后如果你是 SP1 的版本，建议你更新到最新的 Rollup 7。 OK， 原则上我们都建议你做最新的更新。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如果以 DPM 的方式的话，它怎么去做验证哈。 OK， 一样是这几个步骤。 OK， 首先我们也是要先到 DPM 去做一些设定哈。好，好，这个呢是我装好的一个 DPM， 刚装好的 DPM 呢就是长这个样子。好，如果你是刚装好的 DPM， 你需要有一个空白的磁碟。好，所以你在磁碟管理这地方呢，你可以，如果你是虚拟机器的环境的话，你可以多给它一个 VHD 档。然后 VHD 档给它之后啊，这边要记得，要记得这个动作，就是这边一定要选择不要配置，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性看到磁碟未配置，马上给它配置。好，千万不要做这个动作，做这个动作你会就是要重新再删掉一次。好，就让它是连线的状态就可以，你就是初始化连线，初始化连线之后它就会马上有尝试配置的动作，这部分就不要，它一定要是未配置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回到我们 DPM 这边，我们回到管理，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我们是把暂存磁碟里面一些资料把它同步到云端嘛，所以我要先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可以承载，所以在磁碟基本上按新增，然后把刚刚没有配置的磁碟加进来。 OK， 确定。好， OK， 这样它就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帮我做暂存的使用。好，这个做完之后呢，第二件事情我们已经讲过，它整个备份资料的传输是透过什么做加解密，凭证，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凭证丢上去。好，这时候呢我们就一样用 MMC。 好，我们看一下目前这台机器呢有没有 MMC 工具，有没有那个凭证。OK， 有哈，但是它是属于伺服器验证，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去申请一张新的一个凭证。我们刚刚有提到，我问一个问题好了，凭证的类型需要选择什么样的类型？这是范本。 OK， 也是的。 OK， 好，那是什么用途呢？这边有个使用目的嘛？使用目的应该是什么使用目的呢？虽然已经大家已经收集了不少奖品，但是还是可以回应一下哈，因为他是要做身份验证哈，身份验证，所以他最重要的是他必须要有使用者用户端的验证才行。好，这时候我要汇出，因为要 publish 出去嘛，这张凭证是包含了公钥跟私钥，那我需要把公钥把它 publish 出去，所以我做汇出，下一步不要汇出私密金钥，对，然后要选 X503，这两种都 OK， 不，我们一般都是选 DIR 的方式。好，我把凭证放到桌面来，这个是 SCDPM， 下一步完成。好，接下来呢我要去 upload 这个凭证，所以我需要登入到这个 portal 来。这台机器在印度，所以它的时间有一点，有时候它的 performance 有点差，很奇怪。不过我猜应该可能是那边的频宽有一些限制。OK， 好，太好了，已经丢上去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尝试把我们 DPM 的凭证放上去，然后做注册的动作。一样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还原的服务这边。复原服务 ，OK， 好，一样选到我们刚刚第，应该是 DT2014 ，OK， 好，我就管理凭证，把它丢上去，选择凭证。你有发现这个流程是一样的哈，只是标的物不同，一个是 Windows Server， 一个是这个 DPM。好，我们确定。好，同步上去了，那我们就可以下载。我先储存桌面。好，我们实际来下载一下。OK， 我们回来看一下这个 DPM 这边，我们现在正在下载安装。好，等一会呢，我们就会回到管理这个地方。现在上线的状态是什么？现在是不明状态，对不对 ？OK， 现在是不明状态，然后只有管理订阅，好，没有其他的项目了。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已经下载好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执行。OK， 马上安装。它 它这个的好处就是它把所有需要的相关的依存性的应用程式，例如说刚刚 C 加加的一个 runtime， 它都包装在里面了，所以就会比较单纯一点。然后这边可以看到一样，安装的程序是这样子，然后直接就安装好了。刚刚我们在 Windows Server 安装的过程中，它是不是多了一个 Microsoft Azure Backup 的一个应用程式，对吗？但是而且是在桌面，对不对？好，那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看看哈，你会发现，如果今天你是在 DPM 上面安装呢，它不会有这个，你的桌面不会多了这个应用程式出来。好，它不会多了这个应用程式 ，OK， 好。稍等一下，这一般。这个完全是这台电脑的 performance 问题。实际上你可以看比较一下刚刚另一台电脑，它整个安装的速度是非常快，因为它非常的轻小 OK， 然后就安装结束了。安装结束以后我们再看一下桌面，确实没有这些应用程式。那回到我们的 DPM 的管理的 console， 我们再看一下，好，我们要先把这个 DPM 注册到云端去。我们先来看一下，刚刚我们已经有看过比较另一个版本的时候，我们有看到说，哎，我 TD 2014，刚刚我只有把一台 server 丢上去，对不对？所以它只有一台 ，OK， 受保护的资料项目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还原点了，已经有一次的备份了 ，OK， 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 DPM 注册然后上线，然后这边是不是多了一个登录了，好，选择登录，OK， 这时候就是凭证，刚刚我们不是已经下载一张凭证，选择一张凭证了，这个是我们当初上传到这表示在 DPM 这一段它没有特别修正，我们刚刚是不是把它的公钥丢到上面去？那现在我就要在本机，因为本机有私钥嘛，我就要用私钥去解读那边公钥加密好的讯息，所以这时候我就透过这个私钥，本机的私钥 ，OK 来验，跟它尝试做同步 ，OK， 然后在这个阶段，它其实是在跟我们 Azure Backup Service 的这个保存资料这个储存库。做一个资料的比对，哎，然后下载目前最新的一些资料，一个 list。有一点，他们，太慢了，等一下我重来一次。OK， 然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除了有 proxy 的设定之外，我们刚刚如果你是透过 Windows Azure Backup 的那一段的话，它是没有这个节流设定的。OK，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透过有 DPM 去跟 Azure Backup Service 在做资料的一个备份跟还原的话呢，它其实就会多了一个节流的一个设定。好，那我们这边先逆过来看好了，就是我们先看怎么还原，再看怎么去备份。OK， 因为看起来这一台机器的网路真的是有一点问题。好，例如说我已经也准备了另一台，就是另一台的 DPM。因为我这台一直这几天一直在跟 Azure Backup Service 在做资料的同步，所以它这边呢会有足够的一个还原的一些资讯，这边你就可以看到目前整个还原体的一个状况 ，OK， 然后我可以去看之前保护，例如说我去保护了这些资料库跟这个目录 ，OK。还有这些 database 的一些资讯等等的 ，OK， 那我们可以看这个地方去检查，目前还原的一些状况啊，还有它的一些还原点， OK， 你要做长期线上的保护还是短期的一个保护等等的。好，如果今天我们要尝试做还原的话，一样我点到还原这地方，我会有很多不同的之前保护的一些项目，这时候我就可以去选择我到底要还原哪一个。一样我把它简化下来，就是我可以透过这个 C 槽里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档案， OK， 例如里面会有一样会有一个 CSS 的 lab， 我看一下这一台里面一样，我在这个地方我加入来确定，再看一次确定它有改到 OK。 好，这时候我想要把它还原回来， OK， 我想还原到昨天的版本。好，然后呢我选择的是还原这个档案， OK， 选择还原。好，选择还原这个档案的时候，下一步你还原的类型一样，我要还原到原始的位置还是替代的位置， OK。 好，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你可以看到预设，如果你是跟 Azure Backup Service 在沟通，你不会有磁带的这个设定的选项。然后下一步，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你要建立副本呢还是 override。 那这一次呢我先做建立副本然后再 override， 这时候可以比对看看， OK。 好，下一步，而且这地方也有一个方式，就是说如果你有需要，你要先在 DPM 里面设定好你的 SMTP 的 server 那些资讯，这边你就可以加入一些收件者资讯，谁要知道这个讯息。例如说我现在还原了，好，我回到这个目录来看， OK， 有没有看到它突然蹦多了一个档案出来啊？然后它档案就是原始的就是这样子。好，那如果我刚刚那个档案没有异动嘛，那我重新再还原一次，我可以选择多次还原， OK， 然后一样是还原这个档案，下一步原来的位置，然后我要复写。更重要的就是它其实会有版本的概念，我们 VSS 是不是有版本的概念 history 的 version， 对不对？ OK， 一样它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function， 你可以去显示所有的版本， OK。 OK， 那只刚好它这边是只有一个，那你可以去看其他的，应该是要从这边去看。OK， 好，这个是还原。那我们回来看一下这个备份，这个看起来它是有问题的，但我们可以回到刚才这个速度比较快的这一台电脑，我们整个看一下。它的整个注册的程序应该是要正常的才对。我现在例如说我现在中断了，我把刚才的整个管理这个地方 OK， 好，我是 OK， 我现在就是有这个上限，那我可以把它给 OK， 等一下我还有另一个设定要做。但是我只是要提一下，就是说在这个 DPM 它这边上线管理这边，应该它的整个做法其实是跟我们一开始用 Windows Server 的做法其实是类似的。只是 OK， 再给它跑一次。好，我们让它跑的过程中，我们先看一下 slide 好了，然后等一下我们后面再看它细节的设定。因为我们如果透过刚才这边的设定里面，我们可以去看到它，我们可以回去看它的设定的一些修正。例如说我的节流的政策是不是要去做一个调整，我可以按设定，那我就可以把之前，例如说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设定的上一个步骤。例如说如果他把凭证弄好以后，他就会有 proxy 嘛，刚有看到 proxy。 第二个就会有节流，你工作的时间你的频宽使用量是 256K， 如果你非工作时间你可能是 1MB OK， 然后你自己来决定你的工作时间，星期几到星期几，几点到几点。好，下一步，那你还原选项你的预设目录要放在哪个位置， OK， 这个你也可以指定。 好，这时候你就要去预估大小。如果你今天要还原的资料是非常大的 ，OK， 然后数量要多很多，例如说你是还原虚拟机器的 VHD 档，那就需要比较大的空间。然后另外就是加密的选项一样哈，记不记得我们输入的那组密码 ？OK， 你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做。好，然后其他的就是一模一样的。好，那这是整个设定的一个流程。好，那我们回来看简报，我们 recap 下刚刚所有的 demo 哈，主要是这样。首先，我们使用者呢，先必须在这个Microsoft Azure 这边去登录，然后去新增一个 Azure 的 backup 的一个储存体。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下载它的代理程式，同时也要上传我们的凭证上去，然后做这个机器的一个注册，然后最后再设定我们的排程备份原则。如果你有 DPM 的话，你要去设定要不要做节流的控制 ，OK， 频宽的控制，你上下班时间的规则 ，OK， 这个是你纯粹用 Windows Server 搭配 Azure Backup Service 和用 DPM 搭配 Azure Backup Service 不一样的地方 ，OK， 那可以再跟你们的主管或者客户确认说明清楚，就是说这整个备份还原基本上这个资料都是加解，都是在加密的状态，而且这个加密的金钥就在各位的手上。那另外就是这个可能也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说今天我们能不能有这个 MS Online 的 backup 这个 command 的决定是什么呢？就是你有没有安装，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应用程式，例如说我复制这个指令 OK， 这个指令如果是在 Windows Server 上面去执行的话呢，它是存在的，它会有这些 command。可是如果你是在 DPM 上面去执行是无效的，因为 DPM 并没有在帮你安装这个 agent 的同时把这个 module 也同时把它装进去，因为它会直接用 DPM 去处理后面的一些 backup solution OK， 所以你这边你就可以去看，哎，实际上我到底现在的 OB 的一个，例如说我有哪一些 policy OK， 那我就可以去用这个方式去查，哦，原来我已经设定好一个规则了，啊 ，OK， 我就可以随时查，说我星期几到星期几，我备份的档案有哪些 ，OK， 那这样我就很容易去查。好，另外就是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就刚刚有提到，就是你必须要是你有看到这个 Microsoft Azure Backup Service 的那个应用程式。才代表你可以用这个函数。那另外就是 OK 常用的指令的话，那我就可以快速说明一下。一般而言的话，如果你今天有 Windows Azure 或者是 O365 的订阅的话， anyway 你都需要去下载一个 PowerShell 的一个Windows Azure PowerShell 的一个 command。 一般而言的话，我们要做这些管理动作，第一件事情在 PowerShell 里面我们要先加入你的 Azure 的 account OK， 例如说你只要这个加入 Azure account 之后呢，例如说我先看一下我现在已经有哪一些 account 了。另一个指令也是各位可以知道的 Azure account， 你之前已经注册的，这也代表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到别人家借人家的电脑去用的话，你要记得你去用完以后，因为会留下痕迹哈，所以记得要把它给移掉。remove Azure account。哎，OK， 因为我有两组订阅 ，OK， 所以这时候还得要去选择我要删掉哪一组 ，OK， 你要先把订阅的一些资讯给取消掉。好，不管。一般而言，如果你今天是新的使用者的话呢，你需要做的动作就是先加入 Azure 的 account OK， 然后输入这个账号密码之后按确定，它就会帮你在本机保留下来。好，接下来以后你有这组账号了，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说，哎，如果你有多组订阅的话，你也可以去查 get 的 Azure 的 subscription， 你要看你有哪一些订阅。我们刚刚从看 account 一个 account 它可能会有多个订阅吗？那这个是从这个订阅来看，因为所有的 service 是绑在订阅上面，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去做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希望去绑这个，例如说我有一个是 MCT 的，一个是我自己微软员工的订阅，所以这时候我就可以去选择我想要用的是哪一组订阅，然后我们后面所有的服务呢就直接放在这个订阅上面去做。Name 我应该要用 ID。 先把它给，比如说让这个，这个因为你有很多空号，所以你需要记得用加引号去看。哦，这个接下来你就可以去看说，哎，我到底还有哪多少个 Azure 不一样的一些disk 等等的。data 的 disk， 你就可以去查你的 VM 是哪一台 ，OK？ 你可以去查，查的项目就会很多，或者是说我现在想要去知道说我到底有哪些虚拟机器正在跑 ，OK？ 那我就可以去看这个订阅下的一些清单。那这个的好处是说，你也可以 ，OK？ 因为没有 ，OK？ 所以it's fine， 因为你不一定都有时间透过这个 UI 的方式去做，或者是说你有一些离线的工作。你希望可以透过 PowerShell 排程去处理，这时候PowerShell 都是你很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像我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呢，其实我会把一些常用我需要去做的一些事情，例如说我可能会跨订阅，因为各位你们可能看起来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档案，一个 VHD 档在这边，哎，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 VHD 档 rename 一下？有没有 rename 功能？没有哈，就是你要 copy。新的档名，然后把旧的删掉，这个叫 copy。 但你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 subscription， 它的速度会很快，就是你会需要做很多这些抛卸的一些管理，你可以这样做。好，那另外就是我们如果延伸去讨论如何讨论 backup 我们的 SQL Server 或者 website， 我们刚刚有看到如果今天纯粹是 Windows Server 的话，我们可以透过 Windows 的订阅，然后变成会有 backup service 嘛？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选择我们要备份的资料夹了 ？OK， 所以原则上，如果今天你要去备份你的 SQL Server， 你的 SQL Server 的 SA， 你的资料库管理员，他应该会有维护的作业，可能会定期把目前的资料库把它备份成一个 BAK 档。OK， 那我们就把 BAK 档上传到这个 Azure Backup Service 的储存区里面。OK， 那 website 的方式也是一样。OK， 那它的成本的话呢，原则上它是以，因为我们传送资料的时候，除了做加密之外，它也会做压缩，所以会以它的这个压缩比来做决定。那原则上预设每一个月的前5G 的空间是免费的。OK， 你超过以后呢，每一 G 会是8.69块钱。但你有更多的一个，你选择的是6到12个月的方案，你会有更多的折扣。OK， 那详细的资讯的话，你就可以看这两个连结。还有另外就是，如果你有一些 Azure 的一些 billing 的问题，只要 Azure billing 的问题都是 free support， 你都可以 call 到我们全球技术支援中心，这边我们会有专人用电话跟 email 跟你联系。OK， 那我们今天完整看了一下，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目前企业对备份资料备份的一些想法跟看法，还有一些市场性，还有我们所面临到的一些挑战。那事实上 Azure Backup Service 完全可以符合我们公司的一个需求，小型公司可以直接去透过 Windows Server 去加入订阅，就能够达到资料保护。那如果是比较中大型的，你可以透过 DPM， 然后把公司内部 SharePoint 一圈 SQL 的一些资料把它备份到云端。 OK， 好，那其他的文件跟一些工具你就可以参考最后的 这个文档。那谢谢各位的时间，那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留下或是跟我们一起讨论。好，谢谢各位，拜拜。